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因为如果不是你爱我们，我们没有一个人能会读圣经，也没有一个人能够认识耶稣，更加不可能信靠主。所以这一切都是你的恩典，我们向你感恩，也感谢主你召聚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我们彼此分享，我们都承认自己是软弱的，但是求主你带领我们像比利亚人一样，我们查考这经，好，我们要分享，我们要讨论，我们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主，你赐给我们聪明和智慧，让我们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求主神怜悯，也把接下来时间都恭敬仰望交托在你的恩手里面。求主你保守眷顾你的百姓，眷顾你的儿女。我们将来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那我们今天我们还是这个分享一段这个马太福音哈，然后那大家可以再，那我先讲一下，然后大家可以再交通再分享。就是我们上次讲了马太福音第一章，那我们今天先还是把这个马太福音第二章吧，我们读一下啊，这样子我们这种，因为很多时候基督徒好像有的时候我们对圣经还不是这个，有的时候觉得我都读过了，但其实我们每一次读圣经啊都有造就。我们先把这个马太福音第二章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就是还是我们弟兄读一节啊，姊妹读一节，好不好？就是我们马太福音第二章啊，就从啊对这个博士朝拜这一章，那我们弟兄读一节，姊妹读一节，我们这样子来齐应的来读。好，我们先弟兄来读。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
那生下来的犹太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访他。”
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城的人也都不安。
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
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说，
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那里出来，牧养我的以色列民。”
当下希律暗暗地招了博士来，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就差派那老伯利恒去，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
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
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
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伏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墨药为礼物献给他。
我只因为在梦中被女巫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了营地了。
他们去后，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同他母亲逃往埃及，住在那里，等我吩咐你，因为希律必寻找小孩子，要除灭他。”
约瑟就起来，夜间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
住在那里，直到希律死了。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
希律见自己被博士愚弄，就大大发怒，差人将伯利恒城里并四境所有的男孩，照着他向博士仔细查问的时候，凡两岁以里的都杀尽了。
这就应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
在南方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
希律死了以后，有主的使者在埃及向约瑟梦中显现，说：“
起来，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以色列地去， 因为要害小孩子性命的人已经死了。
约瑟就起来，把小孩子和他母亲带到以色列地去。
只因听见亚基老接着他父亲去做了犹太王，就怕往那里去，又在梦中被主指示，便往加利利境内去了。
到了一座城名叫拿撒勒，就住在那里。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他将称为拿撒勒人的话。
好，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了，就是这个主耶稣基督降生，就是第一章讲他道成肉身，是吧？就是也是有神的使者，然后啊，这个像约瑟像玛利亚他们显现，然后主耶稣这个名字就是是其实是上帝启示的，是吧？就是耶稣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说，神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救出来。啊，那么我们也看到那里面这个第一章也讲到说，那耶稣的降生是表明以马内利。好，以马内利的意思呢，就是我们说，其实马太福音第一章就把很重要的内容告诉我们了。一个就是耶稣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神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以马内利的意思呢，是神与我们同在。就我们信耶稣，不是上帝还是高高在上跟我们没关系，而是我们现在上帝就与我们同在。那么我们信了耶稣的人都是如此的，就上帝是与我们同在的。啊，我们看，那今天看的这段经文是讲的，就是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发生的事情，就是蛮出名的。一般我们一到这个圣诞节的时候，有的时候就表演这个节目，是吧？就三博士来拜啊婴孩耶稣，对不对？这里面讲的，因为当然我们去看马太福音，还有整本福音书，其实倒没跟我们讲就是三个人。啊，不一定是三博士，但是呢，一般我们都这样理解，因为他拿了三个宝盒。好，所以至少是我们是知道不是一个博士，肯定是多数的，是吧？至少两个三个或者更多，我们不知道。好，但是它发生了就很奇妙的事情，这三个博士都是从东方来的，就他们不是犹太人，他们不是犹太人。所以在这些神学家在解经家他们讲的话，就比如说像加尔文，好像这个像马丁路德他们，像有些像莱尔，好，他们就讲说，在他们看来，整本圣经里面，就加尔文讲的说，整本圣经里面有这个博士，东方博士的信心，他最佩服的有两个，一个是东方博士的信心，还有一个就是那个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个强盗的信心。他说这个都佩服的不得了，因为那个强盗原来根本没信耶稣嘛，对吧？就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信了耶稣。他说大家都否认耶稣，因为那时候耶稣是最惨的时候。因为耶稣赤身肉体挂在那里被咒诅，人都瞧不起他的时候，结果这个强盗说，我该死你不该死，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所以大家非常佩服他，就这个强盗，这是当然，这个我们等一下还要跟大家讲，当然这是神的工作，但另外一处就在这里，就是东方三博士根本不是在犹太人当中的，他们其实东到哪里，会不会是中国的我们不知道，反正是从这个耶路撒冷以东的地方赶过来的，然后呢专门说要拜他可不是乱拜，他说那生来要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是吧？然后就来找。但是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看到这段故事讲的说，他去找的时候，他一来他就去找谁呢？就找到希律了。希律是当时犹太地的王。那希律这个人其实他不是犹太人，希律这个人其实是以东人。好，希律家庭是以东家族，我们看过旧约就知道以东是以扫的后代，所以犹太人是雅各的后代，其实这两族是彼此互相之间是彼此是矛盾冲突很厉害的，对不对？结果呢，这个希律他在这里是做犹太人的王，他假装的说也想拜耶稣，但后面我们刚才看到就知道了，他假装说要拜耶稣，然后把那些祭司长文士找来，就熟悉圣经的人，跟他们说耶稣应该生在哪里。那他们就根据什么来讲的呢？他们就根据旧约圣经来讲的，说根据先知书，就是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个马太福音第二章就是第六节的这个经文说，牧养我以色列民，他后面不是有个小一嘛，是不是画一个圆圈那个一，然后大家看到下面他这个注释，就是弥迦书，先知书弥迦书五章二节，这里面所讲的就是他是主耶稣基督降生，会降生在伯利恒，这是旧约先知书就预言了，说将来那位受膏者就是基督。基督的意思就我们上次讲了耶稣嘛，对不对？耶稣这个名字是主，是他的名字叫做 神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基督这个是一个称号，就你要注意，比如说我们其实现在就是说在一些天主教的国家，他们还会给自己的孩子起名叫基督的啊，起名叫耶稣的，但不会起名叫基督，就叫耶稣的。比如说如果你去菲律宾的话，菲律宾很多人名字叫耶稣，那你如果美国或者哪里，他也有叫，但是他一般不叫耶稣，他用那个希伯来文的，就你比如说我们在约书亚大家都听说过是不是，约书亚其实希伯来文的约书亚翻译成希腊文就是耶稣。好，希伯来文的何西阿，大家看那个先知书里面不是有何西阿吗，对不对，何西阿其实翻译过来其实也是耶稣。好，所以也那我们一般像基督教国家的话，不会给自己的孩子直接起名叫耶稣，但很多人名字叫约书亚。好，其实他是这个从如果从字源上面来讲是一回事的，但是这里面强调的是说是那生来是基督的。好，他要生在哪里，说基督要生在伯利恒，这是旧约所预言的。然后他讲了好几处旧约预言的应验，包括这里面讲的说就是那个在第十五节讲的说我要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这个是何西阿书是吧，他这里面就大家看到第十五节他也有一个小后面有一个二画了一个小圈对不对。好，他就是注明这节经文是出自旧约何西阿书十一章一节的，就是这些是表明耶稣基督的降生是应验了旧约的预言，它不是随便的，它不是随便的，我们等一下还会跟大家讲。然后结果这个希律怎么样，希律其实不想拜耶稣，他骗这些人对不对，骗那三个博士说你们去找耶稣，你们找着了我也去拜，其实他是想杀基督嘛，对吧。结果博士东方博士被主所指示，他们就没有回原路，他们就走了。结果希律就很生气，把伯利恒四境，就是伯利恒城，因为他知道是生在伯利恒嘛。好，他知道生在伯利恒，那他知道是生在伯利恒，但是这个他不知道是哪一个。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就看到这个希律就很凶残，这个希律就把两岁以内的，就是因为知道那年生的，但是知道那个时不是知道那个时候已经出生了，但是多大不知道。对吧，因为东方博士来找主耶稣的时候不见得是主耶稣刚出生的时候，不见得是刚出生的时候，可能因为他们要跋山涉水的来找主耶稣，所以希律把那个伯利恒四境两岁以内的那些婴孩都杀了。这个也应验了这个先知耶利米所讲的话，就是我们看到说这个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就是拉结哭他的儿女不肯受安慰啊，就是我们看到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然后最后就是十九节到二十三节也是讲到很重要，我们唱诗歌还有后面这个福音书里面都这样讲说拿撒勒人耶稣是吧，为什么他被称为拿撒勒人呢，其实这是圣经上面就告诉我们原因了，就是他是本来希律死了，然后呢约瑟就是他肉身的父亲还有这个他肉身的母亲玛利亚他们一起带着婴孩耶稣要回去，但是回去以后他又听说希律虽然死了，但是亚基老就是希律的儿子接续他做了犹太的王，所以这个人也是有点残忍的，所以这个时候约瑟他们就没有回伯利恒，他们就去了拿撒勒。然后以后那我们会看到经常会称主耶稣说拿撒勒人是不是，包括主耶稣呼召那个拿单叶就是使徒之一的时候，那个拿单叶的时候拿单叶自己还说呢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因为拿撒勒这个城如果是我们去查考历史的话就知道这个城在犹太地来讲的话是名声不好的一个城，就这个城你要查旧约的话其实旧约没有一个先知没有一个伟大人物出生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没有名人的，而且呢按照当时如果我们查历史来讲的话拿撒勒这个地方啊，据说这个地方的风气还不好，就是民风不好，好，就是不是那种很敬虔很整齐的城市，是一个比较混乱的城市，道德水准也不高，所以这个其实就表明主耶稣基督降杯好来到我们当中，所以这是我们刚才读的马太福音第二章它的整个一个故事的概况在这里。那我想跟大家分享几点好，就是然后我们大家还是一起可以交通好，一起可以探讨。我想分享的第一点呢就是说从这里面来说的话我们首先要看到这个信心，因为这里面讲了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东方博士对吧， 东方博士的信心是非常伟大的，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就是像马这个加尔文讲的说，他这整本圣经里面他最佩服的两个人的信心，一个东方博士的信心，一个就是钉十字架的时候才信耶稣那个人的信心。那个人是大家都拒绝耶稣，都瞧不起耶稣，他说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连主耶稣的门徒都跑光了，他说求你德国的时候纪念我。但这个东方博士的信心也非常的伟大，因为他们不是犹太人，他们现在来找耶稣。那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些东方博士的信心从哪里来呢？人的信心从哪里来呢？是不是他们自己想出来的？不是。从哪里来的呢？圣灵感动，上帝做工，对不对？一定是上帝。所以我们说，那我们讲这个，其实这个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安慰。安慰在哪里呢？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说，如果没有什么什么事情发生，如果没有一个牧师，没有一个懂福音的人跟他讲福音的话，这个人可能得救不了吧。我说东方博士谁跟他讲的呢？他们不是犹太人，是不是？但是他们有伟大的信心，这是上帝的工作。所以我们讲这一点的意思，就是希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知道说，你能信耶稣是上帝的工作。你会发现为什么你听了福音书你就信了，别人也有人听了他就一笑置之，是不是？我们也有一些人，我们有原来我们，因为我们这里不少弟兄姊妹有时候做医生的，我们也有姊妹是做护士的，他就讲他原来有一个误会，他认为说人快死了肯定好信耶稣，他又在危重病房，那时候实习时候在危重病房，他认为说那些人都快死了，我跟他传福音应该传一个信一个，没想到人快死了跟他讲耶稣的时候，他说陪着他聊天可以，陪着他，他在那骂他儿子骂他女儿都可以，但是跟他讲信耶稣，你信了耶稣你得永生，他说那个人扭过头去不听。好多人是这样子的。你为什么会信？你知道吗？你说啊，快死了怎么不信？所以那个姊妹那时候跟我们讲的时候，他自己都觉得很困惑，他说快死了，我跟他讲信耶稣就得永生了，他怎么不信呢？你知道你为什么会信？因为上帝的工作。这才不是你说我听懂了所以我信了，你能够听懂而信是上帝在你心里做工，就像东方三博士一样，这是上帝的工作，使他们有一个伟大的信心，跋山涉水来找那生来做犹太人王的。而且这个时候耶稣是不是钉十字架的时候？不是。这个时候耶稣行过神迹没有？没有，一个神迹都没行过，他还是个小婴孩。但是这三个人来找耶稣的时候，这东方博士来找耶稣的时候，他们不单信他是基督，而且这里面讲的他们是服服拜他，伟大的很，对不对？太伟大了。因为我们如果我们讲假设我们那个时候也生在那个时代，如果圣灵不开我们眼睛，我们看到一个小婴孩，你让我把黄金拿出来，把没药拿出来，把乳香拿出来，还要拜下来，我们一般很难做到，对不对？而且主耶稣生在一个什么家庭？又不是生在希律家，他生在是约瑟是木匠，玛利亚是穷人，是一个穷人家生了一个小孩子。所以如果从现象来讲的话，根本有极多的拦阻使人不能信他是基督的。但是这东方三博士居然能信他是基督，就是我们讲这是上帝的工作，这是上帝的工作。所以你要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问他问自己说你得救了没有，还很多的怀疑说谁知道呢，因为我信，我也不知道我信的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信的嘛又不坚定呀，经常动摇，一会儿想到这个一会儿想到那个，所以我总是怀疑这是我自己的。我说不，如果你能够信，你信耶稣是基督，你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不是圣灵做工绝不可能。你因为你在这里对比就更明显了，对不对？你们注意希律那些祭司长文士其实比东方博士肯定懂更多，东方博士只是被圣灵感动来找耶稣，说有星，对吧？有晨星告诉我，我要顺着这个星找到这个耶稣，我知道他要做犹太人的王，其他他们知道的很少。那文士知道的多不多？太多了，一问基督该生在哪里，查书都不用查，直接回答生在伯利恒，他太熟悉了。但他有知识却没信心。希律听到基督降生了，不单不想去信基督，还想怎么样？还想去杀基督。所以你能信一定是上帝的工作，是不是？像我们刚才姊妹分享的那样子，有些事情看起来是无厘头，好哦，碰巧的事情，但其实没有任何碰巧的事情，这就是上帝做工。上帝引导我们去买圣经，上帝引导我们从糊里糊涂的就信了耶稣了。其实你信耶稣一开始肯定糊里糊涂，同意不同意？有没有任何一个人一信耶稣，信耶稣之前很清晰的？ 没有，你是信了以后才越来越清晰，你是越信耶稣越明白圣经，越信耶稣越明白圣经，所以这就是奇妙的地方。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一点，就是说一个人，我们说这个人是不是上帝拣选的，是不是上帝拯救的，他跟以前最重大最重大的变化在哪里呢？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说，咦，原来没信主之前啊可坏了，嘴巴整天骂人，信了耶稣以后再也不骂人了。人家有说信佛的也有这样子的，是不是啊？你说伊斯兰教他也有讲这些事情。我跟你讲，你信耶稣和不信耶稣，一个人其实你的上帝在你身上做工最重大最重大的变化不在那些，不是说那些不应该有，我们信了耶稣应该道德要越来越好，对不对？应该追求行善，但是上帝在你身上做工最重要最重要的标志其实还是我们讲的信耶稣。你从不信变成信，这是本质上的改变。就东方三博，这东方博士和东方其他的博士的区别，和西律的区别，和文士的区别，和大祭司的区别，就在于信，是不是？就在于信。所以你把信拿开，然后想找自己得救的确据，想找自己是不是上帝在我身上做工，你当然迷糊了。你就有些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子的，他就根据道德说，你看人家都讲见证，那个姊妹或者那个弟兄讲他没信主之前呢、啊，跟老公吵架啊，跟儿媳妇打架啊，信了以后就变了。那我现在跟老公还吵架，所以我怀疑我还没得救。你不是用这个来判断，你是用信来判断，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对不对？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但是你若是领受了上帝的恩典，这种救赎的恩典，你一定有一个表现，就像东方三博士一样，我去信他，而且甚至山长水远的要去找他，这个是很伟大的，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们这个是圣灵的工作。那你说，哦，梁兄，我没有山长水远的去找耶稣，那我是不是就不是得救的信心？你看，你又用行为了。我们讲的是信心，行为上面。像东方博士这样的跋山涉水的在圣经上面记载，这是绝无仅有的，你不要把这个特例当作是通例。但是东方博士和我们共同点在哪里，和彼得的东方博士和彼得和保罗的共同点在哪里？在信，在信。因为保罗受苦比较多，对不对？但是其他人受苦是不是跟保罗一样多？不一定。你说我如果像保罗受苦那么多，我就相信我得救了，不，你这是看行为了，你要看信。你信吗？你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你接受耶稣基督拯救你这个罪人吗？耶稣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神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你说承认我是一个罪人，主耶稣啊，求你救我，天国一定是你的，绝不可能不是你的。然后你说我有什么变化？有些人就说你遇见了耶稣你应该有重大变化，我看你没什么变化，我看你还是那么软弱，我看你还是那么多问题。我说有一重大变化是跟我以前绝对不一样的，我以前不信现在信，是不是啊？所以这是我们说你要在这段故事里面首先看到信，东方三博士的信心我们要去效法的。我们应该求主使我们的信心越来越坚固，但是这个信一定是上帝的工作啊，一定是上帝奇妙的工作。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那第二点我想在这里分享的就是什么，就是你要注意到主耶稣基督作为救主，他是圣经所预言的，他应验圣经，这里面应验了先知书所讲的话，对不对？那么其实不但应验先知书所讲的话，主耶稣基督他必须符合旧约圣经关于救主所有的话都必须应验，这个是真救主和假救主的重大区别。比如说中国有那个像那个全能神东方闪电，是不是他们尊奉那个女基督，你拿圣经去考察能不能对得上号？绝对对不上号。比如说他们说女基督是中国人，圣经上面什么地方告诉我们说基督是中国人呢？圣经里面特别旧约圣经讲得很清楚，基督其实应该是什么人呢？犹太人。犹太人跟中国人一样不一样？绝对不一样。所以你必须看到，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主耶稣基督他作为我们的救主是完全符合完全应验了圣经上面所说的话。就是这里面讲的说弥迦，先知弥迦那时候基督还没降生，对不对？但是圣灵感动他，告诉他说要生起来做基督做救主的那一位会生在伯利恒，结果他是不是就在伯利恒啊？就在伯利恒。 那看到后面讲的说，那先知上帝感动何西阿说，我要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结果主耶稣基督他就是，你说一般道理来讲的话，他怎么会一个犹太人怎么会跑到埃及去，结果居然就是有希律来去攻击，想去残害，结果约瑟玛利亚就把主耶稣婴孩耶稣带到埃及去，然后再从埃及带回来，这些都要应验圣经，都要应验圣经上面所说。而且我们再往前说的话，我们就更清楚，比如说像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讲的，其实主耶稣基督应验最早最早的预言是伊甸园的预言。大家记得伊甸园里面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上帝是不是宣布审判呢？宣布，然后上帝说，那又宣布审判，其实又宣布了救恩。他讲了说，你因为女人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亚当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人都堕落了，但是引诱他们的是谁啊？是魔鬼，是蛇，所以主就先审判蛇，对不对？你要终身吃土，哈，其实你要受咒诅了，对不对？然后讲到女人，讲到夏娃的时候说你要有生产之痛，但是女人的后裔要怎么样呢？要伤蛇的头，蛇要伤她的脚跟。那个女人的后裔在保罗书信里面就讲说，那一位后裔其实是谁？是基督，是基督。所以基督钉十字架一定要应验这点，就是他的脚跟要受伤，他要在地上受击打，但是主耶稣基督是不是把魔鬼践踏？一定把魔鬼践踏。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必须知道一点，就是真正的救主一定是符合上帝在圣经上面所说的。从这个角度来讲，除了基督以外没有另外的人了，是吧？我们再看旧新约就更清楚了，真正上帝他要来救我们，其实是上帝自己道成肉身，是要救我们的时候，旧约里面所有讲到关于基督的那些话都应验在耶稣基督身上，而不是在别人身上。所以我们从这方面来去看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可以清楚的去晓得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弟兄姊妹要去注意这个，就是说这样你就不会被那些异端，被那些欺骗人的把你给骗走，是吧？因为那些异端有时候骗，基督来了，我查考圣经，圣经上面讲基督来是怎么来呢？基督来的时候圣徒都要复活，你说基督来了，我知道我们学校或者我们大院里面有一个人信耶稣，我怎么没见他活？你说基督来了我不信，是吧？你要用圣经去查，而不能听他去讲。你对照圣经一对照，你就发现好，主耶稣基督那位救主圣经上面怎么预言他的。比如说圣经上面其实就预言了主耶稣基督，比如说在以赛亚书里面讲说，他如同根出于干地，他面无加行美容，没有什么可羡慕的。我们看他形容枯槁，我们还以为他被神击打苦待了，这个是圣经上面讲的。主耶稣是不是应验在他身上？完全应验在他身上。主耶稣基督后来钉十字架的时候，以赛亚书里面讲的说他被列在罪犯之中，这是他钉十字架的时候，一左一右正好两个罪犯嘛，对吧？但是没有想到他却与财主同葬了。怎么财主同葬？因为他那个坟墓其实是人家财主的坟墓，是一个新坟墓，没人用过，本来是给财主用的，结果人家让把主耶稣基督，他敬佩主耶稣，把主耶稣的身体放在里面了。所以这些全部都应验在耶稣的身上。你要看，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要对耶稣，我要对救恩有所认识的话，你一定要回到圣经里面去。旧约圣经所讲的在新约里面应验，我们现在作为新约的圣徒，新约已经领受新约的人，我们常常查考新约圣经的时候，我们越查考圣经一定信心越坚固。但是有些人就会问了，说那考古怎么办呢？那些考古又考出来恐龙了，还有考出来什么了？其实那些我们基督徒其实有一个坚定的信心，就是考古学一定不会违背圣经，只会印证圣经。有些东西是圣经没讲，比如说圣经的中心点不是给我们讲百科全书吧，对吧？圣经是不是讲物理的？圣经是不是讲化学的？不是，圣经是讲救恩的。所以有些东西圣经不记载很正常，你总不会到化学书里面找物理定律去吧，对不对？你总不会到数学课本里面去找拼音怎么拼吧。其实一样的，因为圣经它的专注点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这些罪人怎么领受救恩，但在这一点上面它全然无谬的，一点都不会错。有一些它只不过是没有记载。所以我们在这里来说的话，就是我们说你要从这里看到，就是圣经上面告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降生应验旧约里面所有的预言，所有指向他的都应验在那一个人身上，就是耶稣身上，除他以外再也没人能应验，是吧？ 除他以外再也没人能意念。比如说圣经上面讲的说，他明明没有罪却为我们担负罪孽嘛，那么除了耶稣以外还有没有人可能是这样子？没了，因为我们都有罪嘛，这是很清楚的。而且旧约圣经其实讲到弥赛亚的时候，因为我们中文有一个缺陷，中文是没有分阳性阴性的，对吧？就你看这个词，我们有的时候现在特别现代汉语有这个区别了，比如说他字我们有女字边的他啊，有单人旁的他，对吧？是表示单人旁的表示是男性，女字旁的表示是女性。那么如其实像希伯来文、希腊文，它这方面都很注重。你如希伯来文，其实旧约圣经希伯来文讲到救主都是非常清楚，用的词都是阳性的，就说明耶稣一定是个男的。那你明白这一点，你就知道那个女基督根本想都不用想，是吧？你就不用考虑，因为那些都是骗人的，因为一定要这位耶稣是应验圣经的。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就是说你会看到这位基督啊，他是圣经上面所预言的，是圣经上面所说的。我们对基督的认识要不断回到圣经里面去。那第三点我在这里想跟大家去分享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在这里面看到的，就是我们看到人的这种软弱，人的罪性，就是从谁身上呢？就是我们说从希律，还有从这个文士和大祭司身上。好，就是你看到希律，他听说了那生下要做犹太人王的基督降生了，但他不会去寻求耶稣。就是我们刚才也跟大家分享过，照我们自己本身的罪性，没有一个人会去找耶稣。但是呢，上帝奇妙的工作在我们里面，使我们找耶稣。所以你去找了耶稣，我们在这里每个弟兄姊妹信了耶稣，一定是上帝的工作。所以我们不必你那我们讲到这里，又是像上次大家问过的这个问题一样，就是你又不必因为你自己里面的软弱，你怀疑你得救地位。因为我们这些被耶稣基督拯救的人，这一生之久还有软弱，还有罪性在里面。你的罪性跑出来的时候，你就不是仅仅会道德上犯罪，你的罪性跑出来的时候，你也会拒绝基督。你说不会吧？会，有一个伟大的圣徒就做过，圣经把它记载下来，就是让我们这些人一方面认识自己软弱，一方面得安慰的，就是彼得嘛，是不是？彼得前一刻说：“主，我跟你同死都可以，对不对？别人都跌倒，我不跌倒；别人都跑，我不跑，我一定跟你一起死。”结果那天晚上否认主最多的就是他，是吧？因为三次嘛，是不是？小侍女说：“你不是。”好像你的口音是加利利口音呢，因为他们加利利和耶路撒冷不是一个地方的嘛，你这个口音是加利利口音，不认识，我不认识加利利人耶稣，是吧？我不了解，我跟他们不是一伙的，我怎么看着你跟他们好像是一伙的，我不认识，是吧？三次不认主，这就是我们讲的说，从我们的罪性来讲，人的软弱，我们不是说人不尊贵。人是尊贵的，但人堕落以后，这个罪性就会像希律，就会像文士、祭司长一样，他可以有关于耶稣的知识，但他却不会有对耶稣基督的信心。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讲的说，我们一软弱，我们说信心很小，是不是？或者像保罗讲的说，基督徒甚至有的时候，他跟提摩太讲说，我们纵然失信，神是信实的，不能背负他自己。你有的时候生活状态，你有的时候的状态，好像信心没有了一样。就我们刚才讲的，像彼得三次否认主的时候，不是好像信心没有了一样，但是主不丢弃你。我讲这一点的意思，不是给大家理由说啊，好了好了，啊没信心原来也没关系，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主不丢弃你。所以彼得他，主耶稣跟他讲说，今晚你要三次不认我，但是我已经为你祷告，已经为你祈求，使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坚固了以后，你站立起来以后，你要去怎么样坚固你的弟兄？所以我们说，你从希律、从祭司长、文士他们身上去看的时候，你就看到人是人的罪多么可怕。就是作为罪人来讲，我们是拒绝福音、拒绝救赎的。所以再回到我们刚才讲的，我希望说讲这些能够安慰我们弟兄姊妹，能够激励我们。你能够信，哪怕你说我信得很一塌糊涂，这都是圣灵在你里面大能的工作。因为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你根本不会信。你会像希律一样，你会像文士和祭司长一样。文士、祭司长他们就有知识，是吧？他们知识，圣经知识很丰富，但他们没有什么，没有信，他们没有信心。东方博士都跑去拜耶稣了，他们有没有跟着去？他们不去，他们到后来也没有遗憾过。你没发现？他们没有说后悔呀、啊？ 应该去拜耶稣啊，有没有后悔啊？一点都没有。你会发现他会对知识对这些东西感兴趣，但是他对于自己信不信耶稣他不感兴趣。所以我讲这个什么意思，我们有一些弟兄姊妹，我们以前也跟大家这个提醒过的，就是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我具有单纯的信心，我可能对圣经真理的认识，比如说有些老人家年纪很大的时候才信主，你要他把整本圣经熟悉到什么程度，可能不可能啊，我觉得不可能。也包括我讲的说像那个钉十字架强盗，他对整本圣经有什么认识啊？他不可能。但是他有一样宝贵的东西，信。他有一样宝贵的东西，信。所以你不要根据知识来判断一个人得救不得救，你要根据信。然后这个人的信心可以很单纯，我就信耶稣能救我，耶稣到底怎么样子，耶稣他什么什么他讲不清楚，但是你告诉我了耶稣是罪人的救主，我就抓住这个了。他能不能得救，弟兄姊妹？能，一定能。你说 他连耶稣神人二性都不知道，他连上帝三位一体都不知道，他能得救吗？我说这是知识，他信了，如果有时间上帝会教他，如果没有时间影不影响他得救？不影响。真的，我们举例子，那个钉十字架那个强盗有没有可能懂三位一体？他能不能懂啊？其实三位一体的真理在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是辩论教父时期到了主后四世纪，就是到奥古斯丁的时候，就是主耶稣基督已经复活升天过了差不多400年的时候，这个教义才真正给定下来。在此之前有些伟大的教父在这一点上面都糊涂的，但这影不影响他们得救，弟兄姊妹？不影响，因为他只要信，他只要接受基督。所以我们讲，你看到祭司长，你看到文士，当然我在这讲的意思不是让大家说啊，叶良林讲的这个太高兴了，从今天开始我不读圣经了，因为知识也没用，反正我信了就行了。不是，我们刚才讲了第二点，我们说你要在圣经里面 越来越认识基督嘛，对不对？你在圣经里面越认识基督，会坚固你的什么？坚固你的信心。你越知道救恩是怎么回事，越知道耶稣是怎么样的一个人，越知道上帝的大能、上帝的全知、上帝的膀臂，你的信心就越坚固，对不对？但是我们讲说，你不是因为知识而得救，你是因信称义的，这个是牢牢抓住，一点都不能妥协的。你要在信心上面加任何条件，我都不接受，因为这是圣经说的，是不是？我信耶稣基督，就是我们讲的约翰福音3:16，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里面只有一个条件，如果讲条件就一个，什么？信。所以西律、祭司长、文士他们共同的问题，不信，他们不信。所以你的知识可以不清楚，其实我们在对上帝的认识上面一辈子都不完全。你追求，你说我现在好，我现在年轻啊，我现在20-30岁，追求吧，我追求到准备追求到70岁的时候就全部明白，可能不可能？不可能，因为上帝是无限的，我们是有限的。你将来在天上，你已经离开这个世界，在天上每天还在增加对上帝的认识，但是你也不可能对上帝全部掌握，因为上帝是无限的，我们是有限的人。所以你知识，但是我们的信心，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基督给我们的得救是完美的，基督给我们的救恩是完美的，你的信心也不完美，对不对？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保罗还会说我们纵然失信，他可不是讲我们纵然小信，他说我们纵然失信，就有的时候太软弱了，好像没信心了一样，他说神是信实的，他必不背乎他自己，神救我必救到底。我只要有信心，我只要求耶稣。就我以前跟弟兄姊妹讲过，我说不是教大家走捷径骗大家，是真实的，因为这是圣经上面讲的，圣经说你们祈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叩门就打开。我说你任何一个人，你求耶稣救你，哪怕你后来软弱，不会失丧。你说我后来没求了，你后来没有求，你求他救你，他也不能因为你后来忘记求他，他就不救你，因为你纵然失信，他是信实的，不能背乎他自己。他说了，祈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叩门就打开。但是回到我们刚才讲，你能够去求，一定是圣灵在你里面工作，你才会去求的。就是我们这些弟兄姊妹领受福音的时候，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我自己也有这样的经历。我那时候跟我的一个同学，我们一起听福音，我那个同学知识又多，他原来看的书也多，他我那个时候 我原来还比较反美呢，我原来的思想比较左派呢，他是比较右派，所以按道理他就应该容易信福音，对不对？因为他对美国了解的不得了，很喜欢那听福音，但听了他就不信，我听了就信。为什么我听了信呢？是因为我左还是右的问题？不是，这是主的工作。所以你知道这一点的时候，你的信心再软弱，主不软弱。所以你要看到，这是我们讲的第三点，就是你要看到人的罪性，人都是抵挡基督的，但是上帝的工作是多么的大。你再抵挡，哪怕你像希律那么坏，然后上帝的工作依然能够成就。其实也确实有像希律那么坏，对不对？在圣经里面很伟大的使徒保罗就其实像希律那么坏，因为保罗是后来逼迫基督徒，希律是在这里杀小孩子，对不对？保罗是逼迫基督徒，听说谁信耶稣就去找谁，就去抓谁，搞得人家家破人亡。斯蒂凡遇害，第一个殉道士，新约第一个殉道士，保罗那个时候在旁边看衣服，高兴得不得了，看到斯蒂凡被石头打死了，一个劲儿不是在那哀叹，是一个劲儿欢喜。最后怎么样呢？做了主的使徒，主是让他信，主感动他信，他就信了。所以这是我们有信心的地方，好，应该是在这里。这是我们讲的第三点。那第四点我想在这里讲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看到主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面来拯救我们，那么他要做的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受苦。他的受苦，我在讲耶稣的受苦。弟兄姊妹，我们好多基督徒有一个软弱就在这个地方，我们喜欢讲自己该怎么受苦，却忘记了应该讲基督的受苦。其实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受的苦是最大的。一个基督徒信了基督不一定他就一定会吃大苦头，我们圣经上面有这样的例子的。比如说我举一个最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以撒，是吧？大家知道这个创世纪里面的列祖以撒，是不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其实以撒吃的苦多不多？以撒很少苦，很享福，是吧？但以撒是不是就我为什么讲呢？因为有些基督徒的观念其实是佛教的观念，你知道吗？佛教有时候讲达摩面壁三十年，是吧？受苦，然后婚也不结了，头发也剃掉了，在头上烧几个香疤，然后这才表示他的敬虔，最后什么一苇渡江啊什么之类的，修道成仙了。基督教不是讲人，讲我们的受苦。基督教是讲谁的受苦？基督的受苦。你发现耶稣基督从降生就开始受苦，是不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很清楚，主耶稣基督降生就开始受苦。他一生下来，虽然有东方三博士来拜他，然后但是他生在一个什么样的家庭？贫穷的家庭。我们刚才讲了，约瑟是个木匠，玛利亚是一个贫穷的女子。然后他们这个家庭为什么可以这样说？因为主耶稣生的时候，他生在客栈里面，生的时候生在哪里啊？马槽里面。他如果有钱会不会生在马槽里？不会，他咣当丢一锭金子出来，谁不让房子给他，对吧？他如果穿得光鲜亮丽的，像一个领导出巡一样，谁不让位置给他？就是因为他两父母很贫穷，是不是？这里面讲的主耶稣基督他是在伯利恒，东方三博士来拜过他，但是他还在婴孩期的时候他就要逃亡，因为人要杀他。我们说什么意思？就是你要看到这个，就讲到关于苦难的问题的时候，你要从基督去看。就是当上帝当初造亚当夏娃的时候，有没有意思让人受苦？没有。创世纪一开第一章第二章有没有讲说我造了你们为让你们受苦？没有。创世纪第一章上帝是不断的，到第五天的时候就赐福给万物，对不对？第六天造亚当夏娃的时候又怎么样？又赐福给他们，祝福他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全地。第二章的时候讲的说造的那些万物，特别是果子，好，果上的树啊，树上的果子等等之类，都是怎么样悦人眼目。这个世界很漂亮。因为上帝不是严苛的上帝，上帝是想让我们享福。我们将来在天堂里面还吃不吃苦丁怎么样？还要不要拿个杯子然后整点黄连喝一喝？你找都找不着，是不是？但是为什么可以这样子？是因为人犯罪了以后，苦才进入到这个世界了。你要记得创世纪第三章讲的说，亚当上帝宣布说，你现在就开始要汗流满面，地才有土产给你吃，这就是苦。本来生孩子应该是很快乐的，我们坚定相信这点。你们做医生的很多，然后姊妹也多，都有这个经验，就知道生孩子很痛，对不对？但是如果亚当夏娃不犯罪的话，生孩子一定很幸福，一点痛都没有。 苦是因为罪而来的。所以那我讲这个什么意思，你要知道说耶稣基督来做罪人的救主，他要救我们的时候，他要代替我们，代替我们，他担当我们罪的时候，就一定意味着一件事情，罪所带来的痛苦他要承受。所以他从婴孩期就开始受苦，这就表明他是真实的来救我们的，对吧？他不是来表演的，不是他一点苦都不受来了然后表演一番然后再上天了，不是。就是我们讲的，比如说举个例子，好像一个人，假设一个人他再拉一辆车，现在已经很少了，以前有，是不是？有些人家里面很穷，连牛羊都没有，一个大车他自己拉，自己拉的时候那拉着绳子背在自己肩上很累，是不是很艰难？这个车又重，旁边有人说，哎呀，我看你很辛苦啊，弟兄辛苦了，就在旁边这样说，有用没用呢？没有用，你说这些话好像有爱心，但是你手都不伸一下。但是另外一个人一声不吭跑过来站在他旁边，然后一顶，把他那个袋子顶起来，让他你去休息一会儿。这个人是不是来替他受苦的？是。所以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是来替我们受苦的，所以他从婴孩期就开始受苦。所以圣经上面讲说他常经忧患，被称为忧患之子嘛，对不对？所以在先知以赛亚书里面讲说他如同根出于干地，他是面无加形美容，他是形容枯槁，所以我们看见他没人羡慕他。谁会羡慕一个苦力呢？你在街上见到一个人在做苦力，你会羡慕他吗？不会的。我记得我原来中学的时候，我在郑州读中学，那个时候还有，现在已经见不到了，那个时候有那种那些人那个木头那个板车，然后他运东西很多，还运煤，现在也很少人那个烧煤饼了嘛，那个运煤可大一车，然后拉着那哗在马路上走，然后一车煤运完了以后，是他们轻松的时候坐在车上，然后一只脚踩着地蹭蹭蹭，然后把那个车往前蹭。那真正帮他的人，就是我说这样的人，你看到的时候，你从一般角度来讲你不会羡慕的，是吧？你会觉得哎呀好苦，最好我不要这样子。所以耶稣来到世上，我再讲，所以为什么加尔文讲说那个强盗信了耶稣是一个极大的神迹呢？因为耶稣那个时候被挂在木头上，外衣被人拿走了，对吧？分成四片了，里衣被人研究分了，然后钉在木头上面，人都在嘲笑他，然后这个强盗说什么？我要信。我说在中国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的，因为中国本土的宗教是什么道教啊佛教这些的，我们信耶稣其实有很多弟兄姊妹在家里面会顶面对很大压力的，是不是？那你为什么会有？这就是圣灵的工作，因为他面无加形美容，按道理你不会信的。有些人就说你一个中国人你信什么洋教啊，是不是？是不是很多人就这样讲吗？你一个中国人你信一个西方人干什么？我们还得给他解释，其实按地理来讲的话，耶稣不是西方人，是吧？他生在中东，犹太人应该算东方人，而且我相信他是正统的犹太人，是犹大支派的，所以他眼睛应该是黑色的，他不是欧洲人那种眼睛黄色的蓝色的，是吧？因为犹太人，你看现在犹太人，你知道犹太人眼睛是黄的吗？是黄的吗？不是，黑的吗？是不是？所以你去看到这些，那我们说这个就是让我们知道说主耶稣基督他是一位受苦的弥赛亚，他是受苦的基督，他来了不是定时的架所才为我们受苦，而是从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面就开始为我们受苦。所以你的信心一定要建立在基督为你受苦上面。我们好多弟兄姊妹的信心变成建立在我受不受苦上面。哎呀，我受苦都忍住了没有啊？那天有点苦，我又没忍住，我又发脾气了，我又抱怨了，我觉得我到底得救了没有？你看乱了吧？有没有发现乱了？因为你现在的信心，你关注点是我自己怎么面对苦难，不是的。你的关注点应该是什么？应该是耶稣为你受苦。你接不接受耶稣为你受苦？你接不接受这位受苦的基督，人瞧不起的基督，接受他做你的救主？如果你接受，我说那你就拥有和那个强盗一样伟大的得救的信心。因为我们的基督，比如说佛教的那个创始人释迦牟尼，大家都知道，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他原来的身份是什么身份？他原来身份是王子，原来身份是王子，他是生活过得无忧无虑，出去以后发现老百姓会吃苦，他就去跑到橡树底下去顿悟去了。那佛教是很，他们也是很伟大，但是跟基督没法比，是吧？ 他顿悟了以后，他得出一个结论说，人为什么会苦呢？因为人有欲望，所以人只要做到没有欲望就没有苦了。我们圣经上面是不是这样讲？不是，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人为什么会苦？因为罪。所以把罪的问题解决了，为什么我们在天上不再受苦？为什么在天上不再吃苦？因为罪的问题彻底解决了。为什么今生我们明明已经信了耶稣了，为什么还有苦？是我们还没有脱离，完全脱离我们的罪身，是不是？其次就是主让我们在今生所受的苦是为了我们的益处，这是你要相信的。所以我们说你要看到主耶稣基督他是一位受苦的基督，你认识的这位基督是受苦的，你的信心的根据是基督的受苦，要思想基督的受苦，要思想基督实实在在为我受了苦，所以我相信上帝的救恩一定会给我，我信他，我寻求他一定得着。而且你要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说我们反对成功神学，弟兄姊妹有没有听说过成功神学这种说法？成功神学就是你信耶稣万事顺利，信耶稣得宝马得奔驰，是吧？我们反对这个，但我也反对另外一头。另外一头有些人说信耶稣就要吃苦啊，就要大大的吃苦，我也反对这头。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如果你们看《使徒行传》就更明显，《使徒行传》里面有讲，使徒保罗有一次跟亚基帕王他们那些人想传福音，让他们信。亚基帕王说：“保罗，你癫狂了吧？你想稍微一劝，让我们都做基督徒啊？啊，你，他已经被保罗说的有点哑口无言了，对不对？保罗当时怎么讲？他说：保罗说，我不单是你，我是希望这屋子里面的人。”都信耶稣，但是只要不要有我身上的锁链，这才是圣徒的心态。就是什么意思？就是我希望你们都得着福音，但是我吃的苦我希望你们不要吃，这才是正常的，对不对？你不能变成有些基督徒是让人感觉是心灵扭曲，你知道吗？他苦，然后你信了耶稣居然不吃那么多苦，我就怀疑你得救没得救。你不能这样子，你其实真正的一个正常的心态就是，我吃过的苦我真的希望我的弟兄我的姊妹们不要吃这样的苦头，正常不正常？因为这才是正常的，因为天堂都没有苦，是不是？如果苦难必须一直有的话，天堂就得有，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我说我们应该是吃苦不怕吃苦，能有苦吃我能够靠着主的恩典默默忍受，但是我们不是自讨苦吃的人。这一点和我们讲其他宗教一样吧？不一样嘛。佛教是不是自讨苦吃？佛教就得敲木鱼嘛，当当当，最枯燥的生活，对吧？不结婚嘛，甚至有些结婚了，女的，我那个时候有一次坐飞机还看到有一个女的，然后做了尼姑了，真的很惨。她的应该是她的丈夫带着很小的孩子在飞机场跟她告别，正常不正常？不正常，不正常，对不对？你如果基督徒做成这样子了，荣耀主吗？不荣耀主。所以你要思想呢，基督为我们受过苦了，弟兄姊妹，他为我们受了大苦了，所以神的心意是让我们赐福给我们的。我们要传的不是苦音，我们要传的什么？福音嘛。耶稣基督吃苦杯，我们也要吃，但是我们的杯能不能跟基督的杯比啊？不能。而且主的心意是尽量让你少吃苦，你得相信这个，不是让你不吃苦，因为你今生肯定因为有罪带来的苦，也有因为上帝磨练你信心的所受的苦，对吧？这是这个罗马书第五章讲的，说这些这就患难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等等等等，这些对不对？这是为你的益处的。但是上帝不是必须的时候不会让我们吃苦，你要有这个信心，因为基督已经吃过苦了，你的信心是基督的吃苦，是受苦的基督，你要看这个。所以你如果变成总是关注人怎么吃苦，我怎么吃苦，我说你这个信心有问题，甚至因为自己在苦难面前的软弱否定自己得救地位，这是有问题的。彼得就是在苦难面前跌倒了嘛，对吧？三次不认主了嘛，但是主有没有不认他呢？没有。你要有信心，你要寻求主。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四点。那最后一点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你去看主耶稣基督的降杯啊，就是他是一位谦卑的救主，就是最后那一段讲的主耶稣基督被称为拿撒勒人，好，他住在拿撒勒，他这位救主没有住在耶路撒冷，其实是很让人惊奇的，你有没有想过，对吧？耶路撒冷是大君王的城，大卫的城，是吧？大家都知道伯利恒大卫的城，然后呢 耶稣住在一个地方叫做拿撒勒，旧约里面就找不着这个地方，就没有出过任何的名人，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所以拿但业那个时候彼得他们讲说啊，我们遇见基督了，说这是谁啊，哪个是基督？那个拿撒勒人耶稣。拿但业很直嘛，对不对？直接就讲说拿撒勒能出什么好人，是不是？他的意思不可能，我的观念认为基督是不可能出在拿撒勒的。结果主耶稣就跟他讲话的时候，圣灵感动他，他承认说是你是基督。所以这位基督他降卑，他生在伯利恒，他生在马槽里面，他长在拿撒勒，其实也是给我们一个极大的安慰，就是不管你自己多么糟糕，耶稣基督都愿意拯救你，因为没有比他更卑微的。你家里面不管原来是知识分子的家庭、工人的家庭、农民的家庭，甚至哪怕说盗贼的家庭，耶稣基督都是降卑的基督，都是愿意拯救的。所以你看到这里面说的他是住在拿撒勒，应验了先知。这个先知是哪一位先知没有说，因为我们在旧约先知书里面没有找到这样的经文，但是我们相信这个圣经上面的话是无谬的，所以肯定是有先知说过这样的话，流传在犹太人当中，然后说基督要被称为拿撒勒人，然后后面就一直讲。所以我们有的些弟兄姊妹是喜欢讲拿撒勒人耶稣，你知道为什么？因为这个名字这个称号对我们特别亲切，是吧？就好像比如说在中国，我们知道中国有一个恶习，好多人的恶习就是那老是挖苦河南人，是吧？所以有些人出去哪儿的都说不想说自己是河南的，是吧？那你知道耶稣生在拿撒勒，他生在一个被人瞧不起的地方，因为人有这种等级观念，但耶稣就刻意把自己生在最卑微最小的一个地方，成长在这样的一个地方。而且像我们说你去看历史，你会知道说拿撒勒这个地方在当时道德风气也不好，又小，也没有什么伟大人物出世，那个地方影响力也很小，耶稣刻意上帝的安排他自己选择在这个地方长大，那就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你不要觉得，因为如果耶稣，假设耶稣是生在君王的家庭里面，有些人觉得对啊，我是皇族后裔，所以我信耶稣可以。哎呀，我是一个小城市的，我是一个，能不能信耶稣？你就开始怀疑了。我说耶稣，拿撒勒人耶稣，信吧，他跟你最接近。你越觉得自己卑微，你就会越接近他，他也越接近你。所以我们就能够从这些经文当中，好，能够去让我们可以更明白耶稣。啊，我就跟大家分享这一点。其实这一章经文里面的内容很多啊，那么就分享这些。那我们大家如果有什么感动啊，有什么分享，我们可以啊讨论呐，或者我们可以一起来，好不好？